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邮报公司推出乘车热线，乘客可通过打电话订车。澳洲第三阶段减税改革法案提交众议院。印尼因大选抗议集会频发，澳洲发出旅行警告。澳洲储备银行举行两日董事会议，今年降息可能性不大。澳洲劳动力市场招聘广告数量攀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订车公司邮报已在这个星期二开通了订车热线，以在吸引65岁以上的不使用聘车活动更喜欢通过电话订车的澳洲人。邮报公司在澳洲推出的这一服务比在美国迟了近一年。还未到一年前，邮报在美国推出了类似的计划。邮报的这项新服务受到了一个老年倡导团体的欢迎。该团体表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话习惯于使用手机应用程序。邮报澳洲与新西兰董事总经理塔勒表示，该公司发现一些澳洲老年人没使用邮报的服务，因为他们对使用打车应用程序缺乏信心。塔勒说，电话预订服务可能令人感觉仿佛回到了2012年邮报推出之前的呼叫出租车时代，但可能会鼓励更多人尝试使用邮报聘车服务。新的邮报 13UBER 热线电话在早上5点至晚上8点之间为营，用户可以通过电话预订旅程或首次设置自己的邮报账户。用户必须拥有手机才能接收到含有乘车详细信息的短信，并且在司机到达接客地点时收到第二条短信。泰勒表示，市场调查公司 YouGov 所做的调查显示，93%的65岁及以上的澳洲人对电话预订服务更有信心，并希望该热线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新的交通选择。澳洲全国老年人协会会长格莱斯表示，他欢迎这一令到服务更便利的举措，并希望这个能帮助老年人解决行动不便等特定问题的挑战。坎培拉消息，澳洲工党倡导的第三阶段减税改革法案已在这个星期二联邦议会2024年复会首日提交众议院。总理艾尔巴尼斯希望该法案能在复活之前获得议会通过，并在7月生效，以减轻更多澳洲人的生活成本压力。尽管工党政府违反了不改变第三阶段减税政策的选举承诺而受到反对党的批评，但总理艾尔巴尼斯表示此举是必要的。这个会是一场我们不单止愿意而且已终于进行的辩论，因为这个是为了惠及民众。艾尔巴尼斯这个星期一在工党全体议员会议上表示，根据改革法案，年收入低于15万澳元的澳洲人预计会获得更多的减税，年收入15万澳元以上的人仍会得到减税，但减税可会低于原始第三阶段减税计划的预期。这个星期二，反对党联盟党已在其全体议员会议上同意了通过工党政府的第三阶段减税改革法案。多位联盟党消息人士讲给澳洲广播公司听，联盟党会试图修改这个减税法案，但如果这些修改失败，他们也不会阻止该法案的通过。这一决定意味着政府将不必与绿党或跨党派谈判，就可以在参议院通过这个新的第三阶段减税法案。艾尔巴尼斯曾表示，他希望复活之前联邦议会能通过这个减税改革法案，然后法案在7月份生效。尽管反对党之前曾批评政府的减税改革政策，但新的经济分析显示，国家党控制的选区的选民预计会从减税改革政策中获得最大收益。澳洲研究所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国家党选区的选民每人会获得326澳元的减税，而自由党选区的选民可获得226澳元的减税。根据该模型，工党政府控制的选区的选民每人的额外减税额为229澳元。该研究所的高级经济师格朗多夫表示，大多数纳税人会成为减税改革的赢家。坎培拉消息，随着印尼大选临近，抗议集会活动频发，澳洲外交部 Sumatra 和流网站紧急更新了关于前往印尼旅行的警告，提醒前往印尼的澳洲公民保持警惕。印尼人口大 2.7 亿几，该国将在2月14号举行大选。2月6号星期二，澳洲外交部 Sumatra 和流网站在更新的警告中说，在选举前夕可能会出现频繁的政治集会和可能的抗议活动。澳洲政府建议当地澳洲公民避免参与抗议活动和示威，并及时关注当地媒体的最新消息。 经过特别提醒，抗议集会活动通常在印尼首都雅加达的主要政府大楼和包括澳洲大使馆所在地的使馆区附近举行，并称印尼的恐怖主义威胁持续存在，攻击可能随时随地发生。印尼的巴厘岛是最受澳洲人欢迎的度假胜地之一。根据布帕旅行保险公司去年12月发布的数据，2023年印尼是澳洲人的第一大旅游目的地。旅行警告还指出，由于分裂主义活动持续不断，澳洲人应重新考虑前往 Papua 省的旅行。近年来 Papua、Papua Pigalangan、Papua Tengah 和 Papua Selatan 的某些城镇一直存在紧张局势，包括示威和暴力事件。当地武装组织表示，其目标是外国人，包括澳洲人，而我们在这些省份提供领事支援的能力有限，政府警告说。此外，旅行警告还提醒游客，印尼的很多火山处于活跃状态，可能会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爆发。游客应该遵守火山周围的禁入区，并随时关注当地政府发布的最新讯息。说来笑说，著名银行前官员布洛森这个星期一警告，除非政府能强行实施提高澳洲低微生产力的政策，实现非通胀性的经济增长，否则到2025年之前，各色都是遥远的前景。近日澳储银董事会成员在雪梨总部举行开年以来为期两日的首次历史性董事会会议，现为汇丰银行首席经济师的布洛森表示，市场对可能的降息兴奋不已，但澳洲储备银行的观察人士应该冷静下来。他预测澳储银首次降息会推迟到2025年年初，澳储银可能是最后一个实行降息的发达经济体的央行之一，因为澳洲加息幅度低于其他很多国家，而且澳洲的通胀下降速度亦比例如美国要慢。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澳储银会在今年下半年开始降息，继上个星期公布的低于预期的通胀率 4.1% 之后，人们几乎普遍预计澳储银星期二会将现金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澳储银观察人士会密切关注行长之前关于可能需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的指导意见是否会有所松动，他们预计储银会小幅下调通胀前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支持澳洲去年11月份的预测，即今年年底澳洲的通胀率会下降至 3.5%，并在2025年年底降至 3% 以下。综合消息，招聘广告连续两个月的数量增长表明，即使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澳洲劳动力市场仍表现良好。招聘广告数量继去年12月份增长 0.6% 之后，1月份的招聘广告数量又增长了 1.7%。澳新银行和招聘网站 Indeed 的数据显示，连续两个月的增长是在大约去年12个月的持续下降之后出现的。招聘广告数量的上升通常是劳动力需求增长的指标，但随着经济放缓，预计就业市场将继续降温。澳新银行经济学家邓克说，毫无疑问，劳动力市场虽出现疲软，但预计短期内不会出现严重下滑。他说，招聘广告数量稳定在仍然较高的水平是劳动力市场恢复力的一个迹象。尽管和2022年11月的峰值相比，12月份的招聘广告量下降了 15.5%， 但仍比疫情前的水平高出 39.9%。 就业市场健康状况的其他指标，包括澳洲统计局的官方劳动力数据，去年12月份失业率保持在 3.9%，同历史标准相比仍然较低，但高于2022年底 3.4% 的历史最低水平。企业仍然报告说，劳动力短缺是制约其生产的因素之一。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